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曾经查考过，认为说马太福音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钥匙，可以同时打开旧约和新约的神的真理。那么马太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它的钥匙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要查考的第十三章。十三章就是打开马太福音整个意识的一个钥匙，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章节里面提到有更多的关于神天国的事情，我们要把第十三章称为关于天国奥秘的比喻的一个讲章。它是马太福音三个主要的讲论其中的一个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有三个重要的题目，一个就是登山宝训的教训。登山宝训是回顾以往神的国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律法，在以往神怎么样预备律法。第二，马太福音的重点也讲到天国奥秘比喻的这些教导，这是第二部分的，说到神现在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一些条件。马太福音第三重要的部分是在主耶稣在橄榄山的教导，是讲到未来大君王他要从天上再来。让我提醒你，主耶稣讲到的内容是跟施洗约翰，他随着施洗约翰所讲的是相同的。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也宣告的有关于天国的律法。之后主耶稣就用从山上下来彰显他无比的大能，他行神迹证明他有君王的权柄。接着他就差派他的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出去到处去传道。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位大君王，也拒绝了他的信息。所以主耶稣向那些拒绝他的人，那些宗教领袖以及他传福音所去过的地方，那些地方人拒绝他，所以主耶稣就向他们宣告了神的审判。虽然神把道传给他们的，也在他们行神迹的，但是他们拒绝这位大君王，就有审判，神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再后来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些人就是要耶稣在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就对他们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好，我们知道约拿的神迹是预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他们不久之后他们就可以看见，就知道说主耶稣后来果然是从死里复活，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最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最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就对个人，对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邀请，做了一个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感谢神啊，神今天对你也有这样的一个邀请。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那有人问说，天国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很明显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地上建立了天国。天国奥秘的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天国，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所以主耶稣他就用了七八个比喻来说明到底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奥秘隐藏的啊，秘密的意思。那么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当中，有些是隐藏着的，到后来才会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身为天国奥秘的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它本来是隐藏的、秘密的，然后呢后来才会把它显明出来，我们就明白的。比方说教会就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关于所谓的教会，直到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才有教会的出现。事实上在主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之前都没有提到教会，后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就说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这两个字在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天国并不等于是教会，那么教会也不等于就是天国，因为教会跟天国啊，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相同的啊。在今天啊，天国可以说可以指到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界，那么整个全世界来说，基督教可以被称为啊，基督教说啊，这是基督教界。很明显的，教会是在属于这个基督教界啊当中，但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教会并没有包括整个的啊基督教啊啊，所以教会啊是在这个整个基督教的里面，所以教会并不是包括了整个的基督教界的全部。那么天国奥秘的比喻要显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显明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向他们所宣告的天国的启示，告诉他们了，那么他们拒绝了，这个就显明了他们以色列人拒绝了主基督来做王，拒绝了耶稣在他们当中掌权。那么这样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借着这些比喻来说明他自己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以后，一直到的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掌权的时候，就讲出关于天国比喻的奥秘哦。这一点啊非常的重要啊，这是讲到主耶稣他被以色列人拒绝之后，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再来掌权的时候啊，讲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当我们开始查考第十三章的时候，马太福音，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啊，主耶稣他所做的啊，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到底是什么。好，现在我们来进入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第二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请注意啊，这里的意思，当那一天主耶稣从房子里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指以色列家，主耶稣从以色列家出来了的意思。坐在海边呢，坐在海边是代表什么呢？海是代表外邦人啊，海是代表比喻着外邦人。 啊，这个是圣经上所用的那些象征性的言语，是一种比喻啊，象征性的言语。这里说到主耶稣要离开以色列人，要转向全世界。他现在耶稣所讲的、所宣扬的，就是主再来，从天上再来做王之前，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现在耶稣已经转向世界，他现在所讲的就是在他从天上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主耶稣用了一些新的方式，一个新的做法来传讲天国的事工，讲到神天国的奥秘，主耶稣要把它说明出来。那个时候有许多人已经来到耶稣那边聚集，要听他讲道。他们这些群众那个时候是站在岸上啊，主耶稣他就上了一条小船，就开始来对他们说话，来教导他们。虽然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他用了几个比喻，但是主耶稣只有对其中的两个比喻啊做出解释啊，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啊，这两个比喻耶稣讲的解释的比较多。主耶稣就用这两个比喻来引导我们去明白其他的比喻所象征的意思，是借着这两个比喻来解释啊，再去了解到其他比喻里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所象征的是什么。譬如说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啊，这个鸟代表什么呢？这个鸟是代表魔鬼撒旦，代表撒旦。当主耶稣在其他的比喻里面他使用到的鸟的这个象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鸟所代表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好事啊，不是好，就代表撒旦魔鬼的意思。因此我们必须要遵循啊主耶稣他所说的解释，我们按照他的解释去明白圣经。好，现在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这是天国奥秘的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解释其他的比喻的一个基础。我们看现在看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现在我要你们我们一起来讨论主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等一会儿主耶稣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撒种的人是指谁呢？就是人子，他所撒的种子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那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撒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撒种的事情。很多人他们会在地图上用犁来犁这个地，耕这个地。有时候他们甚至就有些人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地把它耕好，把它犁好，就去撒了种。那撒种的人会直接的在地面上直接的去撒种，尤其在春天播种的时候，你会看到农夫们在撒种。当然现在我们现代人撒种都用机器来撒种，在主耶稣的时代撒种是用手来撒种的。像我以前跟大家所说过的，撒种的人是指谁呢？撒种的人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从第37节那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以后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明白撒种的人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可以明白的。 主耶稣是那个撒种的人。我认为这是我们更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在今天他仍然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撒种的工作。感谢神啊！主耶稣虽然他是一位君王，但是主耶稣他卑微自己，谦卑自己，他脱下了君王的袍子，他变成一位像农夫一样，他正在做撒种的工作。虽然耶稣做撒种的工作，当然他仍然是一位尊贵的大君王。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啊，当中所提到的种子啊，种子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神的话啊，种子代表神的话。田地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世界，世界整个世界指这个田地。这里你要注意，这里指的世界不是指那个教会啊，教会跟世界不一样。我们所强调的、所指的，就是世界上这种的状况啊。认为说教会啊，我们认为教会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教会在世界里面，但是教会外面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神的话语就是要啊传给他们啊，传给这些世界里面的人，这些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种的人。有些人就接受的，有些人他们拒绝了福音。那么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出去撒种。虽然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够接受，但是我们的责任啊，要去啊传福音，撒下啊福音的种子。这里啊，主耶稣他自己啊，他就是这个撒种的大使命。这个伟大的撒种的使命是谁呢？是由主耶稣他负全部的责任。感谢神，主耶稣也差遣我们，赐给我们机会参与做这个撒种的工作。这是神啊给我们一种基督徒的一个福分。我们也啊出去撒种，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撒种啊，在一块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我们要进行撒种的事工。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啊去做撒种的工作。那今天就是撒种的时刻，最好的时刻是今天，就是我们要撒种啊。这是我所要啊强调的啊。我这里不是在啊唱高调，我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收割的时候，现在乃是什么？就是人人，就是基督徒都要去撒种的时刻。也许有些人会说，哎，主耶稣不是说过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吗？那不是要去收割吗？没有错。让我们啊仔细的再把这一段话来看一看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马太福音九章36到38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经文的意思，主耶稣就是说到，是主耶稣要差派门徒去寻找以色列那些迷羊之前，耶稣所说的，耶稣差派他们出去找以色列的家啊，进到以色列家那个迷羊那边。这里表示说，律法的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收割的时期是什么？是在撒种之后才去收割，因为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前，在律法时代的时候，种子已经什么？已经撒下去了，已经撒出去了。所以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他们去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就是收割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所以耶稣派他的门徒去收割，是指这回事情。当每一个世代要结束的时候，都会有啊收割的行动。那么收割行动完了以后，会在另一个世代又开始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撒种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末期的收割啊，最后的收割就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审判的时候，每次收割的时候代表就是审判的日子到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个道理。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我所居住的时代，神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接受这个种子，听了以后神的话，他就信了，神话语的种子就在他心里面发芽生长。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快乐的事情，种子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发芽生长的。但我还盼望我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要撒下神话语的种子亲爱的听众，希望你也是也信了主以后，你也去撒种子，把神的话传开。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种子撒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到底你把种子撒在什么地方呢？这里说到有四种的地土，其中有四分之三的机会会使到这个种子没有办法成长，甚至那个种子就会死掉的。这个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那个心田，就这个地土有问题。也许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个我们信不信主是神拣选的吗？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人有相当的自由度，对种子来说，土地的好坏，土地的状况是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土地有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对这个种子撒在不同的地图上，耶稣做怎么样的解释。在第四节，主耶稣就说到，有些种子撒在路旁，有飞鸟来了就把它吃掉了。在第十九节，主耶稣对门徒他就做这样的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飞鸟代表什么？代表那恶者魔鬼把撒在路旁的种子夺去了。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我反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要把这个经文用在别人的身上，要把这个经文用在你自己身上。有人这么说有一天当你到达天堂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怎么有些人他也在天堂里面。可是你别着急，也不要很惊讶，因为他们也会感到很稀奇，怎么你也在天堂里面呢？这里很明显的，路旁的土地撒在路旁的是指教会里面的那些老基督徒的他们听了神的话，但是没有用信心去接受，生活没有好的见证，神的话没有跟他们的信心连结在一起。就算他们有的话，也是很表面化的，或者听到点了头表示同意而已。换句话说，有些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个是他们的生活的装饰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像参加一个俱乐部一样，他们的心是冷冰冰的。但是我们确实在教会里面看到有这些人，或有些人也许已经离开了教会的，但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有些人把信仰当成一种某某的学说，当成一种主义就是算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接着我们看第二种心田是什么，刚硬的像石头一样。看20节到21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了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心田，像石头一样坚硬。这些人跟第一种正好做一个对比，魔鬼将神的话从那些在路旁上的人的心中夺去了，因为他们太熟肉体的，他们与第一种的冷淡的那种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好像在烤箱里面，他们很热情，有时很激动有时会听到以后开始的时候很火热，或者在特会里面又热情又跳又唱的但是会议结束了，聚会结束了，火也熄灭了所以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啊，你自己应该在神面前啊，我们不要做那些或冷或热的基督徒啊，或者一下啊很火热啊，一下就冷下来了。所以我们应当不单单是在聚会里面心里火热，让我们回家以后，在家里面，在生活里面，仍然是非常的火热来侍奉神。信仰不是一个情绪的问题。那么如果只靠着情绪，就像福音的种子撒在哪里啊？撒在石头地上的人。今天我们分享关于撒种的比喻啊，先做前面这两段，下面我们会再继续的查考关于马太福音这些比喻。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提到两种人，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欢迎你来信啊，跟我们联络，有见证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很快的就再见。